1503宣教网络的弟兄姐妹及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基督城灵粮堂退休的主任牧师王文雄牧师。我们与李守伯牧师君慈师母是老战友，30年前我们在台湾我们就认识，当时我们都在台湾的台北卫理堂一起服侍。1996年，我们全家移民到纽西兰的奥克兰。在一次特别的聚会当中，我们又遇到守伯牧师。1998年的7月26号，在黄孝观长老的邀请之下，我们有4对传道人在奥克兰北岸成立了大洋洲第一间灵粮堂，也就是奥克兰灵粮堂。教会成立以后，因为我们有4个家庭一起服侍，教会成长得非常的快，1年的时间我们的人数就超过100多人。1999年的12月5号我们又在奥克兰东区成立布道所，后来改名为恩泉灵粮堂。2002年李守伯牧师被差派到澳洲的雪梨成立北雪梨灵粮堂，我们被差派到纽西兰的基督城成立基督城灵粮堂。在过去的年间，因为我们分属在2个不同的国家，而且因为教会的事务繁忙，很难得有机会见面。除了每次参加大洋洲灵粮特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见个面，其他的时间我们很难得有见面的机会。这一次是应君慈师母的邀请，但是又遇到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蔓延，所以只能以网络直播的方式与大家见面，真是不容易。在我开始分享之前，我想请大家先读一段的圣经，记载在以弗所书5:22-27。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头，如同基督是教会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因为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教会。教会不是教堂，教堂是一个建筑物，教堂只是供人聚会的一个地方，而教会是一群人。教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何谓教会？教会是一群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一群从世界中被呼召出来的人，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这些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而且这群的人，他们在一起被建造，要建造成为主的圣殿，成为主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叫教会。去年九月十九到二十二号，台北灵粮堂邀请全世界各地的灵粮分堂的牧者回到台北去参加台北灵粮堂成立六十五周年的堂庆。这次堂庆的主题是让家为大。这个家不单单是指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家庭，更指的是神的家，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当然是包括1503宣教网路的三间教会，也包括全球使徒灵粮使徒信网络的所有教会，也可说是全世界各地的教会，甚至包括整个神的国度在内，要让我们的神的国度更伟大。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是全面复兴。我们全面复兴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恢复，我们要恢复我们神与人的关系。第二个阶段是更新，目前就是属于更新的阶段，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生活，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志，甚至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服事。第三个阶段就是恢复，当我们的属灵生命各方面都被更新以后，我们才能谈到复兴。复兴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家更伟大，让我们的教会更伟大，最后我们可以建造一间荣耀教会，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个教会献给我们的神。什么样教会才能称之为荣耀的教会？第一，荣耀教会是一个基督掌权的教会。首先我要讲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与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保罗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他用夫妻的关系来做比喻。每一个家庭都是由一对的夫妻所组成的，而教会是由新郎和新妇所组成。在圣经里面常常将基督比喻成为新郎，而神的儿女也就是教会比喻成为新妇。在家庭当中都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丈夫，而在教会当中也有一个头， 这个头就是基督。基督不只是教会的头，圣经里面告诉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能够成为教会头，因为他曾舍命流血将教会买赎回来。教会是基督所建立的，所以他能够成为教会的头。一个荣耀的教会必须是让基督来做头的教会。一个荣耀教会必定是一个基督掌权的教会。第二，我要讲到教会要顺服基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有位女士去找一位心理医师，对这位心理医生说，我恨透了我的丈夫，因为他不爱我，所以我要跟他离婚，而且在离婚之前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这位心理医生就对那女士说，你们既然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地步，你们干脆就离婚吧。不过你不是说要好好教训你的丈夫一顿吗？我建议你，你回去以后不要跟你的丈夫吵架，而且你要满足他的需要，你要顺服他，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让他感觉到他不能没有你。这位女士认为这位心理医生所说的有道理，回去之后她就照着心理医生所说的话去做。几个月以后她又回到心理医生那边，心理医生就问她说，你的计划进行的怎么样？她说进行的非常的顺利。那医生就说，那好吧，那你们就准备离婚吧。但是那位女士说，现在我不想离婚了，因为我发现我爱我丈夫爱得要命，所以我不想离婚了。今天很多的家庭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出在做妻子的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在刚刚读的这段的圣经当中，特别提到做妻子的要顺服她的丈夫。英文圣经是怎么说的？英文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英文圣经他说 Wife should submit to their husband in everything. In everything. 意思就是说，妻子要顺服她的丈夫，在任何的事上都要顺服丈夫。教会也是一样，教会要顺服基督，是在任何事上都要顺服基督。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愿意为教会舍己的教会。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妻子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首先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前有一个民宅发生火灾，在民宅里面所有的人都跑出来了，但是有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因为找不到出口，他们就被困在火场的当中。火势越来越大，这只母鸡就带着这群的小鸡躲到一个围墙的旁边，并且张开它的翅膀，让所有的小鸡都躲在它的翅膀底下。 当火熄灭之后，人们就进到火场中去收拾被烧过的东西，发现这只母鸡已经被烧焦了。但是当他们把这个母鸡挪开，发现有一群的小鸡活蹦乱跳的从翅膀里面翅膀下面跑出来。这些小鸡为什么没有被火所烧焦呢？因为这母鸡爱这些小鸡，为这些小鸡舍己。在主耶稣要离开世上之前，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在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主耶稣借着这个机会告诉门徒，他要为我们死了。在宴席当中，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呢？因为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罗马书6:23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有永生。基督若不死，我们就不能活。基督把他自己献给教会，他为教会舍己，他为我们死了，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免除一切的刑罚。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基督舍己的精神，我们要为教会来舍己。第二，我们要彼此相爱。逾越节的前夕，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在晚上逾越节宴席的当中，他离开他的位置，用水将水盆装满了水，然后替门徒洗脚。洗完脚以后，他对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随后耶稣颁布了一个新的命令，记载在约翰福音13:34-35，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做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标志。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身上是否有这个标志？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在首播牧师的安息礼拜当中，首播的大女儿安琪姐妹代表家属对她的父亲表示感恩和尊荣。安琪姐妹诉说首播牧师过去在教会所说的一切。他说，首播牧师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约翰福音12:23-24说，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索伯牧师在世的时候，他为教会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大家都有目共睹。即使索伯在重病的时候，他心里面所想的仍然是教会的事。索伯就像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若没有索伯牧师过去在雪梨这块的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就没有今天1503的三间教会。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舍己的功课，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如何爱他的门徒，我们也要学习索伯牧师在过去他如何爱他的教会。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心，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在雪梨的这个地方，1503宣教网路不只是三间教会，乃是会有更多的教会在这边被建立起来。第三，荣耀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要如何才能够使教会成为圣洁？以弗所书5:26说，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首先我们要用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水有洁净的功用，水可以洗我们的外表，但是无法洗我们的内心。今天我们能够得到洁净，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流的宝血。借着耶稣所流宝血，我们才能够得到洁净。所以圣洁，我们要成为圣洁，首先我们要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还要受洗归入基督。有人说，我只要信耶稣就好了，我不需要受洗。受洗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我们来看罗马书6:3-6，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受洗虽然是一个仪式，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受洗代表的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代表了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借着洗礼，使我们的罪身灭绝，让我们有新生的一个样式。亲爱弟兄姐妹，你若要成圣、成为圣洁，你除了要信耶稣之外，你还要受洗归道，归入基督。因为当你受洗归入基督，代表你与基督联合，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身上一切的罪，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神所喜爱的儿女。第二，要借着主的道洁净我们的生活。 何为道？道就是基督的话。圣经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保罗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有一个信徒的儿子问他父亲一个问题，说，你说神创造宇宙万物，任何的东西都是有用的，神创造苍蝇有什么用处呢？他父亲对着孩子说，如果没有苍蝇，我就无法得救了。他说，当我在年少的时候，我喜欢玩耍，我不喜欢上教会去听道，但是有一天我的母亲勉强要我到教会听道，我心里就很不高兴。我人虽然到了教会，但是当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我就用我的两个手插在耳洞上，就是不愿意去听牧师讲道。就在这个时候，飞来一只苍蝇停在我的脸上，在我脸上爬过来爬过去，虽然很不舒服，但是我不想把这个手从耳洞里拉开。但是这只苍蝇在我脸上爬呀爬呀，爬到我的鼻尖，又要准备往我的鼻洞里面钻进去，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伸手向着苍蝇一拍。就在这个时候，台上牧师讲了一句话进到我的心里。这牧师说，你若硬着颈项不信耶稣，你就会死在罪中。因着这句话使我坐立不安，连晚上也说睡不好觉，每天就想着这句的话，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信了耶稣。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是有活泼的，当主的道进到人的心中，会产生化学变化，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我们的生活能够得到洁净。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洁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荣耀神，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我们要有很好的灵修的生活，神会借着他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让我们的生活得到洁净。第四，荣耀教会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可以献给主的教会。每一个设计师设计一项作品的时候，他心中必有他的期盼与目标。教会是神所设立的，神设立教会肯定也有他的期望和目标。神设立教会的期望与目标是什么？他期望他的教会是一个更新的教会，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他的目标是为了要建造一个荣耀教会，将来能够献给主自己。什么样的教会才能够献给主自己呢？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七节，保罗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要成为一个可以献给主的教会，第一个要毫无玷污。 什么叫做毫无玷污？毫无玷污就是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任何的污秽。教会如果被玷污，教会如果有缺点有污秽，就会成为魔鬼撒旦攻击的对象。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当我们信耶稣，受了洗归入基督，神已经借着他的宝血将我们洗净，我们就需要非常的警醒，我们要保持圣洁。但是因为人有罪性，当我们一受到环境的影响，可能就会产生罪孽或者罪行。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多，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们生活在这世上，难免会受到世界的影响，把世界的东西又带回教会来。丁丁师母当初信了耶稣，受了洗归入基督，他就向神求，求神为他预备一个在教会里面工作，因为他说，如果我仍然在外头工作，早晚有一天我又会回到世界上去。感谢主，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为他预备了台北卫理堂的担任教会秘书的工作。教会要如何才能够不沾染世界的污秽呢？罗马书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无法胜过世界的，我们会受到世界的影响，但是当我们靠着我主耶稣，我们就能胜过了。所以亲爱弟兄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必须要过教会的生活，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借着他所说的道，借着他所讲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毫无玷污的一个基督徒。第二，要成为可以献给主的教会，必须是一个没有皱纹等类的病的教会。何为皱纹？在小孩子脸上会有皱纹吗？肯定没有。那什么人的脸上才会有皱纹？只有在老年人的脸上才可以看到皱纹。皱纹代表什么呢？皱纹代表这个人老化了，代表他的皮肤僵硬了，代表他的机能退化了，代表他失去活力了。要做一个荣耀教会，他必须是一个没有皱纹等类的病的教会。所以要成为一个荣耀教会，他必须要更新。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很多时候我们受到不 不同文化的影响，受到过去思想的左右，我们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一成不变。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受到过去的一些的思想也好，文化也好的影响。就像这次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蔓延，东方国家处理的方式跟西方的国家处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东方的国家他们习惯戴口罩，所以当病情在世界各地扩散的时候，东方国家的百姓就开始抢口罩。而西方的国家因为他们自由惯了，他们认为有病的人才要戴口罩，没有病的人是不需要戴口罩，他们又不愿意改变他们生活的习惯，以至于目前我们发现西方国家确诊的病例跟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东方的国家。在疫情扩散的期间，许多国家都停止聚会，但是教会难道也停止聚会吗？不是，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思想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可以改变聚会的方式，因为神所要的不是形式上的敬拜，神所要的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要成为一个可以献给主的教会，必须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教会，也就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病的教会，也就是一间荣耀的教会。今天在世上是否有一间教会可以称得上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我想肯定是没有的。有位基督徒经常换教会，有一天他们教会来了一位老牧师，他就问那位老牧师说，你可以帮我找一间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是一个极端完美的教会，因为我曾经去过很多的教会，这些教会我都不满意，要不是讲道太弱了，要不是敬拜太沉闷了，要不然就是缺乏爱心，我找不到一间适合我的教会。这位老牧师就对他说，这世上找不到一间绝对完美的教会，即使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你千万也不要去，因为你一去了，这个教会就变成不完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世上确实找不到一间完美的教会，找不到一间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但是神拣选了我们，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将这原本不完美的教会变成完美教会，将那有缺点的教会变成一个没有缺点的教会，将那原本不荣耀教会变成一间荣耀教会。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个荣耀教会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1503宣教网络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全面复兴。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要更新。这个更新不单单是传道人要更新，或且某一些的同工要更新，或者是小组长要更新，乃是我 我们全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被更新，因为新酒是装在新的皮带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被更新，神就无法在我们的当中来做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放下过去的成见，让我们同心合一，我们一起来建造一间荣耀的教会，是一个神掌权的教会，是一个愿意为教会舍己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可以献给主的教会。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心志，你愿意参与在其中，然后一起起立，请敬拜堂带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活祭》。